刚才说到
国内的家庭教会哈，也许有的人看到这个消息哈，家庭教会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逼迫。那么中国家庭教会已经经历了第四次的逼迫哈，现在正受到很大的逼迫。那最近也看到一个叫做四川成都一个教会叫做恩雨秋雨教会哈，他的牧师叫王怡牧师，被抓起来，然后判了9年的监禁，这是非常严重的监禁。那我看了不少王怡牧师的讲道，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有胆量的牧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他们祷告啊。我听说他太太现在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因为先生被抓起来。我认识一个成都教会的牧师，他讲到他们的情况。你看到他的信息，他的在过去一年多来的信息都是讲如何预备接受苦难，面对政府的逼迫。那我们来看保罗的书信哈，讲了许多。其实保罗的书信当中，很多时候都讲到苦难，讲到怎么样迎接苦难，包括启示录，都是上帝给当时教会的人预备他们迎接苦难。因为在这个初期教会很快就遇到了这个尼罗王的统治迫害，所以上帝知道什么时候预备他们的信徒哈，他的信徒。OK， 那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哈，罗马书的讲义哈。对不起，我今天感冒了，所以嗓子不大对劲儿啊。第一章是罗马书的大纲哈，我们看一看哈大纲。这是这个作者总结的大纲，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哈。那他是按照 A B C D 一直到 G 结束的哈。第一呢就是引言，引言就是自己的保罗介绍自己哈，然后呢就讲到这个福音，伟大的福音，就是上一礼拜我讲的内容哈。我不以福音为耻啊，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是第一章的第16到17节。有人说这个就是罗马书的怎么说呢，宗旨哈，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讲清楚，这是一个观点哈。其实我并不同意这观点，但是我们一会儿看哈。第三点就是福音的需要，为什么需要福音哈？说神的愤怒显明在不义的人身上。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哈，你会发现保罗呢，你看我们看这个讲义说哈，1、2、3、4，第一点他说作恶的外邦人，然后第二点说自以为义的外邦人，第三点说犹太人。所以保罗把这个人分了三个部分，一个是作恶的外邦人，是上帝的愤怒显明在他们身上哈，任凭他们行于很多不义的事，这是上帝的愤怒显明在不义的外邦人身上。第二呢，还有一种呢，就是从第二章开始哈，他说你这论断人的，不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意思说有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很好，不像这些保罗所说的第一部分人是这么作恶的人哈，他说我没有什么坏哈。保罗说其实呢，你如果你自以为义的话哈，你其实呢和他们没有太大区别，因为你也有很多罪啊。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就讲到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在第二章的他怎么说呢，这个不对了，这个号码弄错了哈，这个我没仔细看。这个犹太人是讲哪儿的呢？第二章的17节，不是第一节哈，写错了哈，请大家改一下。这个第二章17节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借指着神夸口啊。这个指犹太人，说你们犹太人以为自己有上帝的律法，你就很了不起吗？保罗说你在上帝面前也是罪人。所以呢他说行恶的外邦人，自以为义的外邦人和犹太的人，然后呢总结是没有义人，在上帝面前无论你是谁，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你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 OK， 所以呢意思说福音涵盖了所有的人。 然后呢，然后第四点叫福音是显明神的义。那前面他把所有的人都定义为罪人之后呢，那说上帝要来救我们，上帝怎么救我们呢？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福音要救这些所有的不义的人。怎么救呢？就是一二两点哈。第一叫因信称义。那上个礼拜天我讲到马丁路德发现的，不是说发现，重新发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哈，然后从此改变了他一生，改变了欧洲的历史，改变了整个基督教的历史，整个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哈。因信称义。第二点呢，叫做因信而成圣。第六章开始就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如何在上帝的恩典里边成为圣洁，成为他们叫做英文叫做 saint， 如何成为 saint？OK，、okay?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哈。所以第一是因信而称义，第二是因信而成圣。啊，这个分大纲哈，你如果去看这个很多 commentary， 我看了很多 commentary， 每人分这个大纲都有点 different，OK、okay?。但是呢，比如说他这说因信称义很好理解哈。那么第六第八章他说叫因信而成圣，那有人就不这么分 ，OK？ 但是他里面讲的内容都差不多。你比如说哈，因信称义啊，他里面写 A 因信称义的真理，讲了什么叫因信称义。第三章啊，这个段特别讲到，你看我们看看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哈，啊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啊，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啊。这段就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上帝把他的义嫁给我们。那上个礼拜天呢，我讲完道呢，有个姊妹就提出来说你提到了上帝的义，你没有解释到底上帝的义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讲到上帝的义，英文有的翻译说叫做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哎，你看这个段哈，你看哈，第三章二十一节，你如果有英文的 NIV 的 version 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But now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apart from law， 他讲的 righteousness from God 从上帝而来的义，有的这个英文翻译本呢叫做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那么马丁路德当年呢就看到这句话呢，他就特别的反感，他说，当我看到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的时候，让我联想到什么呢？让我联想到一个上帝，一个圣洁的上帝，随时在观看所有的人。我们每犯一件罪，他都记下来，然后他会严厉的惩罚我们。他说，我作为一个 monk， 我这么努力，我都不能够做到百分之百不犯罪，那么其他人不更没有希望了吗？他说，如果任何人能够被英文说 ，if anyone can be saved by his monkery， I will be the one。意思说，修道院这里所有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因为是个好的修道士而被得救的话，那我一定是那个唯一的一个，第一个，因为他非常非常之努力，他一天忏悔六个小时，然而呢，他却没有平安。他说，当我看到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的时候 ，I hate it， 我非常不喜欢，我觉得上帝随时要审判我，因为我觉得我在上帝面前总是有罪。后来呢？他在研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这个 righteousness of God， 我不晓得他是怎么这个开了窍了哈。你看这里说 the righteousness from God， 如果有个 righteousness from God 来加给我们的话，那就 different 了。他就是上帝不要求我们像上帝一样圣洁而得救，他说上帝将他的圣洁给了我们。哎，这就是 difference， right？如果你以为说上帝的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就是说啊人要活得像上帝一样圣洁的话，那没有人有希望。可是如果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洁是上帝把他的圣洁给了我们的话，那是完全 different， 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他就说哈 ，But now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apart from the law， 意思是说不用去遵行律法，但是上帝却把他的公义赐给了你。所以有人说十字架成就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什么呢？上帝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们的罪，因为上帝将所有人罪加在了耶稣身上，审判了他 ，right？ 就相当于我们被审判一样。同时呢，上帝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 所以十字架是上帝把我们的罪拿走，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所以保罗说啊，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呢，就像什么叫做换下旧的衣服，穿上新的衣服。你旧的衣服是充满了罪的，你给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然后上帝把他的公义赐给了你啊，我们变成了义人。所以中文的这个公义的义字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很有意思的，不是随便写的。羊，上帝的羔羊，他的公义盖在了我们身上。所以耶稣讲故事说，到天国是像什么呢？天国像一个主人开了个宴会，对不对？请了很多人来。在宴会的时候呢，主人发现有一个人呢没有穿礼服，哎，说 Friend how did you get in， 把他拉出去，对不对？什么叫没穿礼服呢？耶稣的义如果不遮盖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污秽，不能够参加上帝的这个羔羊的婚宴啊。意思说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行律法，而是靠上帝的义加在了我们身上。所以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是 righteousness from God， 从上帝而来的义，它非常重要啊。好，这因信称义的真理的人啊。第二点，因信称义的例证，第四章就讲到了亚伯拉罕，说他讲的因信称义，说人因信而被称义。那么就举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啊。第四章第五呢，就是因信称义的福气。这个第五章就讲到，如今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怎么样呢？我们得以站在上帝的恩典里边。你看我们第五章啊，第五章怎么说呢？第五章，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啊，就是我们和上帝和好。哎，这个所以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啊！你如果好好读读圣经哈、啊，就不会 make 很多 mistake 啊。你比如这句话，他说：“我们既啊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意思说，以前呢我们都是上帝的敌人，所以呢我们在旧约的时候，这个都要通过祭司才能见上帝，对不对？祭司每年才能。一年一次到至圣所里面，对不对？要先献祭，因为那个时候有罪和人，把人和上帝隔开了。所以这个圣殿里面有一个至圣所，前面有个幔子，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和人是有隔阂的，因为人有罪，所以呢这个幔子有人手掌这么厚，非常严实。这个里边这个至圣所里面是没有灯的 ，OK。所以呢这个。人之所以不能够见上帝，是因为有罪。后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happen，什么happen呢？就地震，然后呢，这个圣殿这个幔子从上到下一分为两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此之后说我们和上帝和好了，就是我们和上帝之间这个隔阂，这个罪啊被拿走，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才可以跟上帝祷告，说天父啊，等等地。以前你是没有资格和上帝祷告，今天我们和上帝祷告，最后还说奉耶稣的名，啥意思啊？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才有资格和向上帝祷告。所以今天的人，每个人都要和上帝之间有个关系。你今天这个天主教这个 Pope 他怎么讲吗？他说你们不要讲什么和上帝之间有关系，你们要通过我才能见到上帝。为什么？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说我们和上帝已经和好了，为什么要通过你呢？你老几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他才能够统治你们，才能控制你们。所以你们都像我啊，我是基督的代言人啊，我才能跟上帝说话。我们不能和上帝直接说话吗？所以看圣经没有这么说。OK， 所以这是好好读圣经啊，才能不能够不被这个人家这个啊这个上当受骗哈、啊。好，第二节讲到因信成圣，第六章第八章哈、啊。第六章讲到与主联合，脱离罪恶的捆绑，与主联合啊。第七章讲到脱离律法的捆绑，不受约束。第八章脱离肉体的捆绑啊，灵里新生。那这个你听他说的好像这么简单，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哈。那他总结也不见得都是对。你比如第七章吧，他是说脱离律法的捆绑。这个七章，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不完全讲到脱离律法的捆绑。第七章讲什么？第七章是讲的人如何和罪征战。OK， 我们讲的时候再具体看哈。所以这个大纲只是给你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意思了哈，好，往下看第九章啊，不是第五点，义犹太人的得救， 啊，叫肯定神的义哈。那个第九章到十一章哈，是如果你看你有空去学这个，看这个罗马书很多这个这个解经的哈，你就发现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很多人不喜欢的一章，这三章为什么？有人说第九章和第十一章根本就不应该在罗马书里边。OK。这个包括很多有名的人哈，有名的解经家说，这个第九章第十章啊 should not even be in at all。 为什么呢？第九章讲的什么呢？第九章讲到这个犹太人啊得救的事情啊。你看他这里说，第一讲到神有绝对的主权，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啊，然后说将来神还会再次这个接纳他们哈，啊就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那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被丢弃的原因，第二呢讲以色列被弃的啊，第一讲的被弃的意义，第二讲的被弃的原因，讲第三讲的最终的计划。意思说保罗那个时候是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好像以色列人大部分以色列人 as a whole as a nation 拒绝了福音。有人说你看上帝已经拒绝了以色列人，所以 God has given them up OK， 所以今天的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所以有人说这个教会就是上帝新的拣选，以色列上帝已经抛弃他们。如今天还有人这么相信呢、哦、叫做 replace theology， 就是我们今天教会 replace 了这个以色列人。可是保罗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 no， 他说现在之所以上帝允许以色列人悖逆，是因为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等有一天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以色列全家还要得救啊，所以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的这个。那有人就说这奇怪了，你比如说说啊，一会儿我们讲到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写作的原因哈，我们就知道哈。你再看啊，第五个啊，第六说回应神，第十二章到十五章就是如果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哈。第一，奉献的呼吁；第二，奉献的生活；第三，不同的信心如何彼此接纳。那十二章很有名的这一段话呢，就是第一十二章的第一节啊，大家都知道哈，不是第一节，一翻到哥林多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这段显然讲到前面讲到了上帝的因信称义，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计划，最后讲到说如今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哈。 OK， 好，最后呢就是结语和问安，就十五章的这个啊十四节啊，不是十四章到十六章哈。你看从十四章到十六章，这个保罗这个结语非常之长啊，等我们具体再讲为什么哈。好，这个大纲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哈。我们来看看这个罗马书的序论哈，这是第三页哈。罗马书显然很重要哈，有人说罗马书是新约当中大概最难的一本书哈。那么是不是最难的一本书 ？I don't know， 反正是。很难就是了啊，很重要哈。那第二，作者是保罗，不用说了哈。背景是写于保罗第三次传道旅行的末期。保罗一共三次宣教哈，下面有个图，大家看看就好了哈。第三次宣教就显然是在保罗宣教末期的时候写的这本书。有人说这个之所以写这本书呢，写这封信呢，是保罗想把他的20年宣教的这个心得、福音的精华写下来，留给后人，因为他不晓得将来还能传教多久哈，要把这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个我觉得是后人的想象，可能当时保罗并没有那么想哈。我一会儿我们看看为什么哈。好，D 说他本想到罗马传道和兼顾信徒，但要先。带给拜邦教会的捐献带回给伊斯兰教会哈。然后说保罗几年的心愿，他在地中海工作已经完成，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希望展开西班牙宣教，更希望罗马教会能成为西方宣教的支援地， 这个也是 one of the reason， 你确保罗确实这么讲了哈。好，看看目的，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这是非常重要哈。我觉得新约当中很多这个书信哈，要想理解一本书信，首先要明白为什么写这封信。如果你不晓得他为什么写这封信，你总是搞不准到底他为什么写这个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哈。你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很多人说这个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真是不该在这书信里面，因为你讲福音嘛，对不对？你讲这如果罗马书是福音的总结的话，那讲到犹太人的这个被弃啊被拣选跟福音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没有，所以很多人都不讲。那有的神学院老师啊，到讲罗马书讲到第八章就结束了，剩下他说剩下就不用看了。哎，这个当年保罗写罗马书是没有章节的，没有章没有节的，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写下来的。你怎么能把一封信说三分之二留着，三分之一扔了，还赶紧丢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不晓得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所以这个保罗信中的内容，你觉得不应该是放那里吗？你不符合你的目的吗？啊，说明你不明白保罗写这封信的内容，所以你会对保罗的书信有误解啊。所以你看，我们看哈，这是这个作者的总结哈，说第一，希望他们明白并体会福音的必要和宝贵哈，啊，说这个你看说啊，因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哈，啊，很多人用这句话作为这个罗马书的这个中心思想哈。然后说希望这个罗马教会能够成为保罗到西班牙宣教的基地哈，这也是一个目的哈。B 啊，说矫正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对福音理解的偏差，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哈。你看他说犹太信徒以他们有神子民的身份和能守律法而自夸，对不对？一开始我们讲到保罗说所有人都是罪人啊，有罪的外邦人和自以为义的外邦人和这个有律法的犹太人都是罪人，但是呢犹太人却觉得我们很厉害，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律法啊。给、okay? 啊，第二说外邦信徒呢则以其不在律法以下的自由和以色列人被弃所以色列人被神所弃而自夸，所以外邦人觉得说嘿，我们没有你们的律法，我们不受那么多条条框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 free， 所以呢有人用个词叫做 license， 就是说我们可以任意犯罪，反正上帝的恩典会 cover 我们，这种思想叫做 license。 那么犹太人呢这种想法叫做 legalism， 就是说我们是按照律法行事的，上帝一定会喜悦我们，因为我们按照上帝的律法生活，叫做 legalism。 事实上我们靠着行律法，保罗讲是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 OK， 那我们在生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也不能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我们犯罪的 license，这也不可以。 OK， 所以等到第八章的时候其实保罗讲了什么呢？保罗讲到的在基督里生活的 liberty， 就是在基督里靠圣灵而生活的自由啊，一个是 license， 一个叫 legalism， 一个叫做 liberty。 所以你看这个分大纲哈，你怎么分都可以。 OK， 只要你明白里面的意思啊。好，是第三章的讲到说叫做因信称义的福音，神不看身份行为，独凭恩典，独靠基督，独借信心啊，称满有罪过的人为义。这句话啊，独凭恩典，独靠基督，独借信心，是谁说的话啊？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有一句有名的话叫做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OK， 所以其他东西都是多余的，什么赎罪券啊，什么这个那功德啊，什么没有用。他说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只有这个才能救你。这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所提出来的对圣经真理的重新的认识啊。OK， 说唯独靠顺服圣灵活出律法上的义，这是第八章哈，这是信徒能真正谦卑合一的基础。第九到第十章用教导他们以色列人被弃绝之意义，乃使救恩临到外邦人，而神最终必拯救以色列人。十二到十五章教导谦卑同心和彼此接纳。这个作者的这个 啊，这个啊，这个罗马书概论就完了。这个 C 最后的一点哈，是我加上的。为什么加上这点呢？因为这个，如果你去看解经书哈，我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大概基本上刚才我们 cover 内容基本都有，但是有的地方不见得对哈。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不是骄傲哈，这个。我来看哈，你们来评价哈，这个罗马书啊，很多人对罗马书的写作有不同的看法，说为什么当时罗马这个保罗写罗马书呢？这个你要知道哈，我是觉得我这个学圣经很多年的时候，我发现，我怎么这没有时间了呢 ？What's time？ 啊，十点。对，啊，我看圣经呢，这个我就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圣经呢，当时的圣经既没有章也没有节，只是一封信，我们觉得书信啊，保罗书信，罗马书啊，哥林多前后书啊，提摩太前后书，这都是保罗写给当时教会的一封信。这个罗马书呢，是当时我们现在研究哈，这个古时候这2000年前写的东西啊，那个时候现在能够查到有据可查的，是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信件当中最长的一封信，就是保罗这个罗马书，有7000字。OK， 那个时候的书信有几百字就不容易。OK， 那时候写不是写现在我们这种纸上的。OK， 那个时候是羊皮这种写的啊，很 difficult， 写了7000字。OK， 我们要想理解保罗当时写这封信的目的和它的意义和他所要表达的内容，我们必须理解保罗当时为什么写这封信。他写这封信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吗？是有人向他求教他才写出来的吗？还是说他想把自己的20年的这个宣教这个心得写出来总结一下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怎么知道呢？我们也不晓得，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从保罗写下来的东西来分析啊，他可能是这个意思。比如他说我想到西班牙宣教，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哎，这是其中一个目的，对不对？还有他说我已经这个你老这个这些地方我都传遍了，福音都传过了，传遍了。他说我很想到罗马去，可是一直没有机会。那这也是一个意思哈。那么还有些意思呢，我们不晓得呢。比如说，那他为什么写这封信呢？是有罗马教会的人请求他写这封信呢？说教会有些问题叫他解决吗？还是为什么？还是保罗毛遂自荐说，哎，我要到西班牙去了，正好路过罗马，所以呢，我去之前先写封信垫个底儿。让他们认识是我，有人这么认为，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这个很多角度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不是这样啊。第一，你看这个保罗的书信，保罗所有的书信都不是随便写，都是因为教会有问题然后来向他请教他才写出来的。比如说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他走了之后呢，教会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什么说方言呐，又这个又那个，就 lots of problem。 有人就问保罗说怎么办，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一共保罗写了3封信 ，OK， 第二封信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留下来只有这个哥林多前书和后书。说保罗写信告诉他们怎么怎么地，然后他们教会就悔改了，然后就变化说保罗又写了一封信，然后呢这封信据说是丢掉了。然后第二封信，你看保罗写第二封信的时候就讲到说，因为看到他们的悔改哈，保罗很高兴怎么怎么地，所以每一封信都是有原因有道理的。比如说帖撒罗尼迦，我们刚刚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对不对？为什么写呢？因为教会有很多困惑。罗马书也是一样。那这个有一个佐证哈，就是你看到这个罗马书的第16章，保罗很多问候哈，他问候了很多人。你看保罗所有书信当中都没有问候这么多人，他为什么问候这么多人呢？就说明他认识罗马教会里很多很多人，所以那些人很可能罗马教会有问题之后呢，就上号带到了保罗那儿，让保罗请求保罗给回答这些问题。哎，那保罗呢就写下了这封信。那保罗，你看保罗所 cover 的内容，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写这封信。保罗什么时候写这封信呢？是在他第3次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你看保罗在这提到一个人，叫做你看第16章的第3节，叫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Priscilla 和 Aquila 大家都知道吧 ？Priscilla Aquila 很有名的哈，他太太比现在更有名，叫做百基拉和亚居拉。这两个人什么人呢？这个 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意大利人，从意大利来的犹太人，不是意大利人，从意大利来的犹太人。然后呢，他也是智障童，跟保罗是同业，所以呢，就跟保罗一起成了很好的同工。那么他显然他们两个就是罗马教会的人，所以你说了保罗怎么知道罗马教会的问题呢？哦，至少这两个人在那，啊，很可能他俩在给保罗的或者什么，我 I don't know 哈，不，至少这个男人在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你如果看历史你就知道啊，那个时候这个福音刚刚传到罗马的时候，这个罗马那个时候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OK， 那个时候谁当皇帝啊？大家知道吗？啊，你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就知道，那个叫做格老丢年间。格老丢是谁啊？格老丢就是罗马的皇帝，叫 Claudia， 他英文叫 Claudia。 这个格老丢啊，这个人啊，他痛恨犹太人，他这个就把这个，因为犹太人这个中间有这个，比如说基督徒和这个原来信犹太教的人有纷争，就造成了很多困惑，所以他就说，他就很讨厌犹太人，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统统滚蛋，离开罗马，不要在这儿待了。所以当时有40,000这个犹太人被赶出去。后来这个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遇到了百基拉和这个亚居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格老丢把犹太人赶出了罗马，他们才出来。后来呢？后来之后呢？等这个克劳迪死了之后呢？谁继位了？一个罗马的皇帝叫做尼罗王。这个尼罗王继位之后呢？这个尼罗王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尼罗王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个很坏、迫害基督徒一个暴君哈。其实尼罗王一开始是很能干的一个君王啊，他发展经济啊，那么就把罗马搞得很好。那么他发现一个问题，说这个犹太人呢特别会做生意。所以他说我们这个需要建设国家，把犹太人请回来，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就回来了。 OK， 所以这个福音刚刚传到罗马的时候呢，那么罗马的教会呢主要是犹太人为主。后来呢克劳迪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呢，这个教会就空了，没有人，没有，至少没有犹太人。后来这个教会呢就出现了很多外邦人，有很多外邦人得救之后呢，这个教会就变成外邦人为主的教会。等尼罗王请这个罗马人回来之后呢，这个犹太信徒回来之后来到教会一看，哎呦，这个教会基本上是外邦人教会。因此呢，这个犹太人的信徒和外邦人信徒在一个教会里呢就出现了很多纷争，很多问题。有的外邦人就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把主钉在了十字架上，主已经抛弃了你们，上帝拣选了我们教会，上帝已经不要你们。哎，这就是第九章和十一章存在的原因。保罗特别写这封信，就是要 deal this， 为了 deal this 问这个问题。所以呢，这第九章和第十一章能够在这个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一定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冲突的问题，而且冲突不小。因此，保罗花了3章的时间啊篇幅来解释说为什么会这样，让他们能够互相接纳，而不是互相排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内容，你如果说这个保罗写信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完全是为了把福音传给这个罗马教会，总结自己的这个宣教的心得，这个就有点偏差。因为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就不该在这里面，这个不是福音的内容啊。如果你说它是福音的内容哈，也是有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看哈，第一点的 DA 哈，说罗马书并没有包括福音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说罗马书就是福音的缩影哈， not true， 因为罗马书福音的很多内容它没有包括，比如它没有讲到基督的复活啊，没有讲到教会啊，教会生活啊，最后的晚餐，天堂地狱，悔改重生，保罗都没有说到。说保罗说到的关于福音的内容最多的就是因信称义，除此之外他没有讲别的，并没有把福音的所有的方面都讲出来。所以如果说这是个福音的总结和缩影， it's not true。 第二呢，你就没有法解释为什么有第九章和第十一章，这不是福音的内容，这是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讲到上帝的计划的事情，不是福音的内容。 OK， 所以呢，我就刚才讲到这个 background 哈。所以你当你明白这个，但是这是这个也是一孔之见，不见得一定对哈。但我觉得至少 make sense 啊，因为许多人对这个第九章和 把对第到第十一章这个内容哈、放在罗马书里面，就很不以为然啊，以为说我可以随意的就把保罗的书信当中一部分拿下去，这个是非常是这个无理啊，傲慢的哈、你想当时假如说保罗今天复活了，我们向保罗请教说，哎，保罗，你为什么当年写这封信的时候居然写了个第九章十一章，我觉得不应该在里边哦。保罗会问你说 Why not？为什么呢？那你为什么，你不是写讲福音吗？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保罗说，我并不是要讲福音呢。所以如果保罗告诉我们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明白说为什么他会把不同的内容写到这里边来啊。所以我觉得看圣经有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要试图明白当时作者写作的目的和他要表达的内容，是他要这个实现的什么是什么目的，而不是我们今天看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就接受，对我们没有帮助或者我们不理解我们就拿出去，这个是不可以。哎，我们现在这个，你看现在这个手机就非常发达哈，这个我们听很多音乐哈，原来这个在20年30年前要想听一个好的音乐，手机不行的，要有个很多的设备啊，要有 amplifier， 要有 speaker， 哦哟，好像这么粗的 cable 才能够把原来的声音还原出来啊！你说音响是作用是干什么的？音响就是把原来录下来的声音，现在我讲话的声音，现场听到的声音，用机器录下来，然后呢，把它制成 CD 或者是 什么 file， 然后呢，用那个机器把它还原出来。但问题是难处在哪？难处在还原的过程中有很多被损失掉了。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读圣经解经的目的就是试图把原来作者的意思给还原出来。如果你这个你的设备不好，你不能够把原来的声音还原出来，就是我们如果理解有偏差，后面有误解，或者我们有偏见的话，你就不能够把原来作者的意思给还原出来。这怎样？为什么历史上有很多偏见、错误的理解？就是因为人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圣经没有这个意思，你非把它读进去，那 that's a problem 啊！甚至是我同意的地方我就接受，我不同意的地方我就把它拿出去。异端怎么来的？异端就这么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你说？谁不知道？我跟你说，很多人不知道。你如果今天去外面听这个各个派别的，就是叫所谓讲福音的哈 ，you'll be shocked what people say 啊。我这次去这个北京去这个水立方比赛哈、他居然遇了一个基督徒，从这个南非来，哇，好热心。后来他就给我讲福音了嘛，我一听，我天哪，这是哪里来的这个解经方法啊？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我跟你讲，叫做什么叫任意解经啊，不叫灵异解经，根本就是任意解经啊，这是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什么什么。我说你哪读来这个东西呢？啊，就叫圣灵给我的启示。哇，这个东西哈，我跟你讲，圣灵给我的启示这句话哈是包罗万象。OK， 我任何的 idea 我都可以说圣灵给我的启示。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圣经没有写，但是圣灵告诉我了。哎，你怎么知道圣灵告诉你呢？哎，如果你自己想法怎么办呢？如果是魔鬼告诉你怎么办呢？没人知道。所以读圣经实在是还要好好读，不能这个啊灵异解经啊，这个把自己意思读进去就不好意思了啊。好，这个罗马书的大纲和这个绪论就差不多这个内容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怎么老看不到时间？天哪！啊，罗马书哈，罗马书，我希望我要求大家回去哈，这个礼拜至少把第一章到第三章读两遍。OK， 中国有句话叫叫什么？熟读千遍，其义自现。你一定要把这章读得非常非常的熟之后，你就发现，哎呦！怎么以前我看着看不出来呢？没看着，没看到这个意思呢？哎，怎么突然之间就看到了呢？就因为你读熟了，啊，很简单。我先讲个例子哈，比如从我们家到教会，我走了20年，天天开这条路，哎，总是会有发现路旁有新的东西，哎，以前没看着啊。为什么这样？读书也是一样，你读久了哈， 我跟你讲，我上次讲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哈，帖撒罗尼迦书讲的什么呢？我几乎都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我天天看，我看多少遍之后，我发现啊，这好像原来不大明白的东西，突然就明白了；原来很模糊的东西，就变得很清晰了。就是这样。你说罗马书很难吗？也难也不难。有什么难呢？人写的东西，这个保罗写的东西，上帝写的东西让我们明白，他怎么能难道让我们不明白呢？有人比如说以前有人说，哎，罗马书第七章真难，说这个第七章到底是写谁呢？是写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还是写一个信主的人呢，还是写保罗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呢，还是保这搞不清楚，怎么有人会有这么大的征战呢？啊，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没有那么难呢，没有那么难，每个人心里都有征战。三二，你信主多少年了？有二十年吧？好了，三十年。你们有征战吗？有。那就是这不对所有基督徒会都适用啊。每个人心里都有征战。我讲那读完之后，我想我下次讲到我就讲这个内容。我先给大家透个底儿啊。我跟你讲啊，你读进去可有意思了。你比如第七章，我建议大家有英文的话，能看懂英文的话，一定要拿个英文的哈。那现在这个圣经的手机版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本哈，你不同翻译你看得更清楚。你看啊，第八章哈，第七章十四节哈，你看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啊。这里边就提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灵，一个是肉体啊。然后你再看这个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你看又讲到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却由不得我。你看英文哈，他说 I know that nothing good lives in me, that is in my sinful nature。 你画一下哈 sinful nature。 好，第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哎，这里有个里面的意思，请问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呢？按照我里边的意思啊，你如果看英文的哈更清楚，他说 So I find this law at work. When I want to do good, evil is right there with me. For in my inner being 啊，中文翻成里面，英文翻成 inner being。 那这个 inner being 和刚才这个 sinful nature和肉体又有什么关系呢？ OK， 所以 In my inner being I delight in God's law, but I see another law at work in the members of my body。 又出了个东西叫做 members of my body。 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他又讲到这个 sinful nature， 又讲到 inner being， 又讲到 member of my body。 然后往下看， waging war against the law of my mind and making me a prisoner。 他又有个概念叫做 my mind。这里边有很多概念哈，说当你搞清楚这些概念的时候，你就明白说保罗这里到底在想讲什么东西啊。你看第二十五节 Thanks be to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So then I myself in my mind am a slave to God's law, but in the sinful nature a slave to the law of sin. 那当我读完这段话的时候呢，我就仔细研究说这个保罗到底在这里想讲清楚什么东西呢？他讲了一个概念叫做 sinful nature 和 inner being， 他又讲个东西叫做 the spirit 啊 my mind。 okay? sinful nature 和 my mind 好像是他在讲两个相对的东西，一个叫做 my mind， 一个叫做 sinful nature。 所以呢你看来看去呢，其实保罗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了，每个人内心里面呢有两个自我，一个叫做你的 mind， 一个叫做你的肉体。你如果明白这个概念的话，你就很容易理解说为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还会有天天面临许多征战。很简单，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好，我们都想做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保罗解释说，他说如果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就说明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肉体让我做了我的脑袋不想做的事情。哎，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里面有两个你啊，一个是你的脑袋，一个是你的肉体。那你到底是听脑袋的话呢， 还听肉体的话呢？哎，所以第七章所谓的大家不能够理解的说怎么回事，这是怎么这么乱，其实并不乱。哎，你搞清楚，人的生命里面有两个自我，一个叫做你的 mind， 一个叫做你的 sinful nature， 按照保罗的话说，你就明白，因为这两个东西一直都在征战。啊，你看第六章讲到我们这个怎么能够活出这个，你看像罪死在基督里活，就讲到说我们不要顺服肉体的欲望了，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哎，第八章、第七章讲完的最后的结论呢，说怎么办呢？他说我你看，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结论是什么呢？说耶稣能救你。怎么能耶稣就救我了呢？你看哈，啊，第八章的第三节是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你看啊，第四节说哈，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而顺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话就是 key， 怎么说呢？你看啊，第四节说，使我们说上帝救了我们，说使我们啊，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然后他把我们做一个修饰，他说我们是什么人呢？他说我们是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这就告诉我们，解释了第七章的征战怎么解决呢？说当你顺从肉体的私欲的时候呢，你就是罪的奴隶；当你顺从圣灵的带领呢，你就是上帝的奴隶，你就有永生，就有平安。所以他说，说律法的利益呢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我们这些人怎么生活呢？我们不靠什么，我们不再顺从肉体而顺从圣灵。这就是基督徒得救的秘诀，就是要靠着神的灵掌管你的生命，你就能够活出律法的义来。说到底就这么简单啊，这活出来很难就是了，对。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聚会，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因为一旦你不去读经不去祷告的时候，你的 sinful nature take over， 你就被你的 sinful nature， 就叫 inner being 哈，就是被你的 flesh 给拽走，你就离上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常常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灵带领，我们就能够活出这种所谓的不顺从肉体而顺从圣灵的人身上，不是这样吗？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你读透了之后，你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难啊。但是这些道理确实蛮深奥的哈，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学习搞懂这些问题哈。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哈，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不然我们就到这儿好吗？请大家回去读两遍，第一章到第三章读两遍好吗？ OK， 谢谢大家。